大家晚安。南亚的海啸已经是三个星期前的事情了。世界上各个国家赈灾的款项的承诺已经达到40亿美金。人心里面的震惊也没有像头一两个礼拜那么大了。事实上已经开始有一个迹象，渐渐要回到 business as usual， 好像这件事情没有发生一样。为什么这样说呢？在印尼跟斯里兰卡的灾区中，已经开始看到政治利益的冲突好像大过人生命的价值跟重要。一开始这些国家拼命地说，我们有那么多的灾民需要帮助，现在政治利益冲突却比这些人的生命重要。政府不热衷于将一些救援的物资送到游击队控制的地方，告诉要来帮助的人说，你们去自己负责自己的生命，把这些责任怪在游击队的身上，游击队怪在政府的身上。而且我相信你们已经看到印尼的政府要所有非印尼的军队，国家的军队尽快的离开他们的境内。明明知道有很多的灾区只有用军队的设施才能够送到，只有其他国家的军队才有勇气把这些资源送到，却说你们赶快离开吧。我并不想借着这一个快要变成旧闻的新闻再多说什么，但是我心里面还是有一件事情想借着这件事情来讲。因为在过去这段时间，你也在媒体里面看到不少讨论在这个灾难中宗教的问题。灾区主要是回教、印度教、佛教的国家，但是因为在泰国许多旅游度假的欧洲的观光客，所以死亡失踪的人数或者幸存者包括了各种宗教背景的人。你在媒体里面看到不同宗教的人士怎么样看这个灾难。我下面所说的这件事情并不能够说是所有宗教人士的想法，但是大致上可以代表一个大的轮廓。印度教跟佛教的人士说，这个问题没有什么好探讨的，不需要去想为什么这件事情会发生。他们用人是可以转世的来作为一个解释。如果有人说，为什么有一些无辜的人，一些无辜的孩子在短短的几十分钟之内就灭亡了，印度教佛教说，你怎么知道他是无辜的呢？说不定前世的罪孽造成今世一些看起来没有办法解释的灾难。他们不但说他们可以解释，他们还可以找相当程度的心理的解脱。因为他们说，有一些这些灾难中将来转世的到下一世代，说不定命会更好的。回教徒怎么反应？他们的心中大为恐惧，哪敢探讨这个问题？阿拉的名字拿出来之后，谁还敢问为什么？有一些回教的幸存者说，渔民说，他们在海啸的浪中好像看到魔鬼的脸，所以这个事情怪在魔鬼的身上。有一些回教徒说，这有什么好说的呢？阿拉愤怒，所以才会有这些灾难，怎么还敢问为什么？但是你看基督教跟天主教却很不一样。我把这两个摆在一起，稍微等一下会跟你们解释。基督教、天主教徒会问，为什么仁慈的上帝会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有一个将近30岁的天主教徒到他的教区里去问那个主教，报道说那个主教说他无言以对。弟兄姐妹，你上礼拜在这里聚会会说，牧师你不是也会对一个问你这个问题的人无言以对吗？我是对一个9岁的孩子问这个问题，我觉得很难回答他。 但是当一个成人如果真的诚心要问我这问题的话，我并不是无言以对的。事实上上个礼拜在这边讲了45分钟的时间，就是因为我个人认为是有言可以回答的。不但如此，包藏达斯登说，有些天主教徒说他恨上帝，他说如果上帝存在的话，这一场灾难将被阻止，好像是一个非常非常热烈的一个回应。对一个他说不存在的上帝，你又何必恨他呢？合理吗？基督教也没有好到哪里去。在新泽西州南边一个非常有名的城市里面的一个长老会，在海啸过完之后的那个主日，停止了往常的诗歌敬拜的这些活动，举行了一场上帝是否公正的讨论会。合理吗？每一个礼拜每一个礼拜叫大家聚集在一起唱诗敬拜的对象，一场灾难之后就把它拉下来品头论足，好好的批一批他，逗一逗他，举行一个讨论会，上帝是否公正。哎呀，为什么有人说天主教跟基督教的信仰中的神这么没有光彩呢？你看人家回教徒阿拉多神气啊，提到他的名字谁还敢问为什么？基督教跟天主教的信仰中的神怎么就这样任人这样的批评呢？是的，基督教的信仰可贵的一点就是他并不禁止人问问题。我们的信仰可贵的一点就是不禁止人来问为什么。你看那些佛教徒跟印度教，他们说不用问，好像非常洒脱的用两个字就把这个问题去掉了，转世。人看生命这么稀松平常就带过去。这个礼拜三我与陈志成牧师到 Flushing 去慰问若各教会的赵海天跟施亮他们的亲人，就是施亮的弟弟，因为施亮的外甥女她是这一次海啸当中的一个受难者。我相信弟兄姐妹你们在一些媒体里面也有看到这个消息。我们到了 Flushing 之后，在他们的家里并没有坐很久，这一个25岁年轻女孩的父亲他说的几句话我记在心里。他说他跟他的太太去泰国找女儿，他说在找女儿的头几天他有一种感觉，好像把一个好像曾经失去的女儿在那几天找回来了。他说因为很多以前没有想的事情我在那几天开始想，很多以前我不认识我女儿，根本不晓得她的一些特性，我开始在那几天仔细的去思索，仔细的在那里去回忆。得知女儿受难之后一直到现在，她说她心里面有一种说不上来的滋味。这是一个大概蛮有文笔的一位，他说我的女儿的生命就好像有一些书，虽然很薄，页数不多，篇幅不长，但我舍不得把它放下来，舍不得把这个书盖起来。不是这样子吗？生命怎么能够用佛教印度教这种虚浮的理念打发过去？转世这么简单吗？回教不敢问，阿拉的名字拿出来之后谁还敢问？阿拉的愤怒谁敢质疑？而基督教的信仰，或者我说从圣经上我们事实上看到神真神从来不禁止人问问题，不但不禁止， 事实上我们从圣经上看到神好像还鼓励我们跟他对话，来问他话。马拉基书的一个特色就是这整本先知书里面短短的才四章而已，充满了许多问话的方式。耶和华邀请犹太人，邀请以色列人跟他对话。第一章第二节，耶和华说，我曾爱你们，你们却说你在何事上爱我们呢？第一章第六节，藐视我名的祭司啊，万军之耶和华对你们说，儿子尊敬父亲，仆人敬畏主人，我既为父亲尊敬我的在哪里呢？我既为主人敬畏我的在哪里呢？你们却说我们在什么事情上藐视你的名呢？第二章十四节，第二章十七节，第三章第八节，第三章十三节，到处都是耶和华来问以色列人，来跟以色列说，来啊来啊，让我们来对话。其他的先知神借着他们说话也有类似的地方，比如说弥迦书第六章第三节，我的百姓啊，我向你做了什么呢？我在什么事情上使你们厌烦？你可以对我证明。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心态？耶利米书里、以赛亚书里面都有，好像以色列都已经懒得跟神讲话了，神还不厌其烦的去找话题跟以色列谈，追在后面要跟以色列讲话。就好像有些夫妻吵架，先生自以为很有风度走开了不讲话了，但事实上并不是有风度，只是想我根本不跟你讲了，太太追在后面一直要讲。为什么？因为真神是经得起问的，真正的神是经得起人诚恳的人来跟他谈话，来问他问题的。而且不但如此，神是一直主动的要跟我们恢复关系。所以真神不但经得起问，真神总是以救赎人、挽回人为念。创世纪第三章，亚当夏娃吃了禁果之后，耶和华在园中行走，亚当亚当你在哪里？神是无所不知无所不在的，这个问话就是一个邀请，这个问话是邀请亚当，我还给你留一条活路，我还给你留一条你可以走到我面前来的活路，留一条活路让亚当可以走。真神是经得起问的，而且真神是主动的来，一直在寻找人来跟他恢复这个关系，因为真神总是以救赎人、挽回人为念。在这里有一样事情我要解释一下，我们刚才所读的第一章第二节，耶和华说，我曾爱你们，你们却说你在何事上爱我们呢？然后耶和华就给以色列人回答，耶和华说，以扫不是雅各的哥哥吗？我却爱雅各，恶以扫，使他的山岭荒凉，把他的地业交给旷野的野狗。以东人说，我们现在虽被毁坏，却要重建荒废之处。万军之耶和华就是说，任他们建造，我必拆毁，人必称他们的地为罪恶之境，称他们的名为耶和华永远恼怒之名。我要在这边解释一下，好像以色列人说，耶和华哪里爱我们呢？而在这里耶和华借着先知所提供他们的回答，这里并不是说好像耶和华说，我当然爱你们呢、啊、你们看看还有命比你们更差的，你看看以东的命，不信等我把其他的人修理之后，让你们看看他们的命更苦，所以才晓得自己命好，不是这个意思。在这里的确耶和华借着先知回应以色列人这个心中的问题，有两个方向，一个是对着雅各讲的，一个是对着以东说的。再一次神很明显的来指明神拣选雅各的这个历史的事实，以及这个历史的事实一直所生发的果效。在这里神并不是说他并不管教雅各，所以当雅各当他做了不正当的事情，必须逃离自己家园的时候， 事实上你去看创世纪那段圣经，雅各从逃离家园到后来终于愿意悔改 回到自己的家乡的时候，那一段生命是神对他的管教，但是神在对他的管教中仍然存留着对他的保守，虽然曾经管教他，但是一直保守他，还一直保守到马拉基这个时代。而对以东却不是这样子。对以东我在这边也要解释，并不是说好像神说我要把这个整个族类灭绝，要显明他对以东人的那种狠心，不是这个意思。不像现今我们在报章杂志里还会看到的苏丹的 genocide， 有计划有系统的灭种策略，这是苏丹的回教政权与一些阿拉伯的游牧团体联手，用他们的语言叫 Janjaweed， 翻译出来就是 Warriors on Horses， 坐在 马背上的战士们。苏丹的回教政权与这些阿拉伯的游牧团体联手，要灭绝在达法那里所有非回教背景的族群。有一些记者到那里报道说，很明显的是一个，他们用一个名词叫做 torched land， 焦土政策。一个村落一个村落，记者报道，开车一天开了100多迈，一个村落一个村落全部烧得干干净净的。强暴妇女，烧这些村落，逼使的这些非回教的非洲族类要灭种。而到现在，联合国仍然是低调处理。对这样的现象，联合国仍然到目前为止低调处理。在这里并不是说耶和华是对一个以东这样的心态的人，他乃是说以东这一个曾经是有一个国家，有一个族类的一个个体，没有办法再用一个具体的政治势力存在了。果然不错，在公元前第五世纪的时候，以东被一个阿拉伯的族类 Nabatian Arabs 攻占之后，就一直再没有复国。但是以东人仍然活着。事实上，到了耶稣诞生的时代，大希律，当时做犹太人王的大希律就是以东人，他就是以东的后裔。所以在这里并不是说耶和华的狠心要灭种，指着雅各跟以东，先知的话语事实上是邀请以色列人回答一个问题。因为当人来跟神对话的时候，人可以问问题，但是问题不应该是单向的，以色列也应当思考，为什么以东在国与国的征战、族与族的侵略中一蹶不起，而以色列却仍然可以存留。同样的，国家民族被另外一个势力攻打下来的，看起来都是很自然的原因，所谓的 natural cause。为什么雅各的后裔仍然有一个相当具体的 identity， 而以东却没有了？而且任他说大话，说他要重建，以东人说我们现在虽被毁坏，却要重建荒废之处。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任他们建造，我必拆毁；任他们夸口，他们再也建造不起来。所以当耶和华与以色列对话的时候，以色列可以问耶和华说，你有爱我们吗？但是以色列也应当回答，为什么看起来同样的 natural cause， 以色列人到现在仍然有一个非常具体的 identity。 人在还有机会蒙受恩典的时候，要警醒，要省思。这是马拉基书让我们看到的，人可以问神，为什么这个世界有这么多的灾难，这个问题是可以问，但是在问的同时， 人最好诚恳的在还有机会蒙受恩典的时候警醒反思。 John Piper 在海啸之后，他在 World Magazine 上写了一篇短文，他的短文的内容他提到他看到基督教国家里面世俗媒体的幼稚、不合理跟自大，他心里面非常的伤痛，因为这是一个双重的悲剧。 Piper 说，对着那些已经死了的人这是一个悲剧，但是对于那些许多活着的人是一个更严重的悲剧。因为真神对于许多活着的人仍然是那么的不重要，并非不能感受到远方南亚的人他们的伤痛，并非不能同情他们，也不是不能够问说，神啊，为什么？问题是 Piper 看到的，以及我们所看到的许多世俗媒体的反应只停在这里，这一个问题只是单向的。 Piper 他说神的名字只有在人遇到灾难的时候被拿出来，成为一个怪罪的对象，成为一个抱怨的对象，但神的名字在人享受现今的生活中，在人享受这大自然资源所有的丰富，在人挖出来金矿、挖出来银矿、挖出来钻石、挖出来石油的时候，神的名字没有被提出来被感谢，神的名字没有被提出来被赞美。 Piper 他也提到，每一个死亡的悲剧应该是还活着的人回应神呼召的机会。他引用耶稣在路加福音十三章那里所说的话，路加福音十三章那里说，当门徒把发生在某一些加利利人身上的破坏的事情告诉了耶稣，因为那时候的这个巡抚破坏某一些加利利人。耶稣的回答说，你们以为这些加利利人比众加利利人更有罪，所以受迫害吗？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从前希罗亚楼倒塌的时候压死了18个人，你们以为那些人比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更为有罪吗？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是的，耶稣借着那个事情所说出来的话跟马拉基在这里所说的是同样的精神，人在还有机会蒙受恩典的时候要警醒。我们是可以问，这个世界为什么这么多的苦难，为什么这么多的天灾人祸，但是这个问题最好是双向的，好使得人在还有机会蒙恩的时候能够警醒，能够反思。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悔改成什么样子？神要人悔改成什么样子？神向人要求的是非常难的事情吗？神向人要求的事情是人做不到的吗？要像回教徒那样子用阿拉这种可让人一听心里面就害怕的名字来把一些我们做不出来的事情硬要吓出来吗？我们刚才读的第一章第七节一直到十一节，你们将污秽的食物献在我的坛上，且说我们在何时上污秽你呢？因你们说耶和华的桌子是可藐视的。你们将瞎眼的献为祭物，这不为恶吗？将瘸腿的、有病的献上，这不为恶吗？你献给你的省长，他岂喜悦你？岂能看你的情面吗？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现在我劝你们恳求神，他好施恩于我们。你从这句话里面你会发现，神向来跟人所要求的是人做得到的，是非常合理的事情， 并不是非常困难的事情。神向人所要的，就是我们能够真诚的、合理的来敬拜他。摩西五经里面的利未记，耶和华借着摩西所启示的律法，非常清楚地讲到，现在耶和华坛前的祭物必须是谨慎的选择，不可以有残疾，不可以玷污，不可以有任何的瑕疵。并不是神看不上比较便宜的东西，并不是神只喜欢贵重的东西，因为同样的利未记讲得非常的清楚，若是有人献不了牛羊的，可以献斑鸠，小小的鸟，耶和华说我都可以悦纳，但是是要必须谨慎的挑选，谨慎的选择，不可以随便的献上。神向人要求的是人从心里面诚实的敬畏他，爱戴他，诚实真诚合理的来敬畏他，来爱戴他，来尊荣他。同样的，先知书里面说，千千的牛羊，万万的油禾，都是属于耶和华的，人所能够献上的只是一小部分而已。但是人献的时候必须真诚跟合理的来献，因为神向人所要求的其实是非常简单的，就是真诚合理的来敬拜他。在这第一章里面，这整个 stage 已经讲得非常清楚了。我要提醒弟兄姐妹的是，他神借着马拉基说的，好像分了两个层面先说话。第一个层面是第六节，藐视我民的祭司啊，万军之耶和华对你们说，儿子尊敬父亲，仆人敬畏主人，我既为父亲尊敬我的在哪里呢？我既为主人敬畏我的在哪里呢？你们却说我们在何事上藐视你的名呢？先是对祭司讲的，因为就像利未记那里所记载的，对于做祭司的，对于利未的族类，他们一个非常主要的责任，就是所有百姓所献到耶和华面前的祭物是由祭司来仔细检查通过的。换句话讲，在马拉基的时代，在耶和华面前的祭物有残疾、有瘸腿的、有病的，这件事情似乎已经成为一个普遍的现象了。耶和华说，是因为祭司通融那些拿到神面前的人，是祭司的通融这些瘸腿的、这些有病的、这些瞎眼的祭物，才可能上了耶和华的桌子。这些话在现今这个时代，大概就是对着教会的神职人员说的，或者说对教会的牧长所说的同样的要求。如今没有献祭了，不需要检查牛，不需要羊了，这是什么意思？教会讲台的信息只是让人觉得听了有意思，悦人耳目，还是真的能够传递，不只是传递神的爱，也传递他的公义、他的圣洁、他全然不能够侵犯的尊荣。教会的信息只是迎合 pop psychology 现实所流行人的心理，所以觉得到教会里面来有很多安慰，人人都喜欢听被接纳的信息，人人都喜欢听被爱的信息，所以我们的信息有它吸引人的地方，但是没有人喜悦被责备，人人都希望别人 能够谅解我的苦境。教会的信息能够反映出真诚合理的敬拜吗？如果不能的话，第十节说，甚愿你们中间有一人关上殿门，免得你们突然在我的坛上烧火。我刚才所提到的 New Jersey 南边的那个长老会，在那个主日大概就是关上了殿门了。一个灾难，他们就说我们不能唱诗敬拜神了，我们不能够唱诗赞美他了，让我们来开一个讨论会，上帝是否公正，好让这个周围的 community 能够认为，你看我们这个教会是多么的懂人情，我们是一个多么体恤这个时代的教会。所以过去每一个礼拜，每一个礼拜唱歌的赞美的对象，这一个灾难之后就被拉下来品头论足。 Piper 的文章是不会被大家欢迎的， John Piper 的文章是会被许多的人批评的，但是感谢神，有人能够面临这个世俗的批评写这样子的文章。教会讲台的信息是真诚合理的敬拜吗？这是对祭司说的。接下来是对群众说的，这是在第一章十三节到十四节，你们又说这些是何等的繁琐，并嗤之以鼻，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你们把抢夺的、瘸腿的、有病的拿来献上为祭，我岂能从你们手中收纳呢？这是耶和华说的，行诡诈的在群中有公羊，他许愿却用有残疾的献给主。耶和华从来不需要我们的财物，他也不贪求我们认为我们努力血汗所赚取的那一份。但是当我们说我们把我们所有的有一份献给神的时候，是真诚感恩活泼，还是觉得这是一个繁琐，因此我们心里面起了诡诈？一个教会要思考他的整体的会众来到神面前的敬拜所表达出来的是真诚合理的敬拜吗？我们聚会不论是晚上六点半、早上九点十五，或者是早上十一点，不论你设在任何时间，都有一个共同的现象，总是太早。Always too early。 开始的时候好的来一半，差的只有三分之一，十分钟、十五分钟之后逐渐的到期，这已经是一个习惯了。相形之下，我们在公司上班，跟我们的上司，不论是 manager、 district director、 VP 讲好了要在办公室见面，会迟迟而到吗？我们在公司开会会迟迟而到吗？偶尔突发的事件当然可以了解，经常如此合理吗？各位，我有一件事要讲，我们坐在底下的人心里可能会想，我们每周都来就已经不错了，有很多人连来都不来。牧师啊， Don't preach to the choir， 你去跟他们说。我了解这是一个困难，因为这是一个世俗的世界， 没有人把敬拜神当回事。但我只是想问，习惯性的迟到，唯一的差别只是早计划十分钟、十五分钟，却成为一个习惯性的迟到。我只想问，合理吗？我们的侍奉真诚合理吗？我下面讲一件事情，把这个紧张的气氛稍微化解一下。在神学院里面有一个释经学的旧约教授，他讲了一些话，我记得非常清楚。他说，你现在要认一个教会是 Evangelical Church 福音派的教会不难，福音派的教会喜欢查经，很多查经，周间查经、周三查经很多。他说，我告诉你们我怎么认出来。他说，你走到一个教会里面，你走到那个房间里或者一个家庭里面，他说你根本不需要去问，就晓得谁是这个小组的 leader 带领的。他那个带领的一定是坐在那个椅子上面对门口的。他说大概是想看看到底要迟几分钟开始聚会人才会到齐。他等人到齐之后，这带领的人果然能面对门口的讲话了。他就读了一段圣经，有的时候是两节，有的时候是一整章。读完之后，他就说，各位弟兄姐妹有什么分享的，然后他说接下来就是十分钟沉默。这个教授说，他说 I call this evangelical humility， 这是福音派的谦卑。所以十分钟没有人讲话，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终于有一个人说了，说哎呀，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样，我感觉，当然他是用英文讲的， I don't know what you think but I feel。 这个教授说，他说用的字非常的对，他说因为在这个时候没有人有资格能够说 I think， 他只能说 I feel。 他说因为没有任何的准备，没有任何的思考，连查什么都不晓得，他都在读完那圣经之后，任何人只能够说我感觉。他说当一个勇敢的灵魂说了这句话之后，许多的感觉就都出来了。相形之下，有一位弟兄曾经告诉我，他在公司里面做 project， 换了一个 project， 用的 system 是他以前从来没有用过的，公司的老板也不管，把 menu 丢给他之后，这位弟兄回到家里拼命的看这个 menu， 前后翻来翻去的看，拼命的看，就怕弄错，就怕弄不懂。是这位弟兄自己告诉我的。他说他在那几天突然之间，他里面有一个想法，他说我从来没有对圣经有过这样子的态度。弟兄姐妹，合理吗？如果 menu 只是一个 system， 只是一个 system 的 menu，而这是有关你我的生命跟灵魂，这样子合理吗？马拉基的时代，事实上对犹太人讲是相当平静的时代，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因为犹太人虽然没有自主的国家，像大卫的王朝那时候，他们在等候弥赛亚，而整个犹太人却享受相当的平静，因为他们先在巴比伦，后来在波斯，后来在希腊的统治之下，这三个 super power 使得犹太本土几乎没有受到什么干扰，没有战乱，不再像以前一样。在那个时代，马拉基发出这个呼声，我不知道我可不可以把在欧美环境里面的教会跟马拉基时代的以色列做一个比较。我们也在等候弥赛亚，我们 也享受相当的平静。有没有可能在南亚的海啸，使我们听到耶和华仁慈的呼唤，在还可以蒙受恩典的时候，让我们回头，让我们把神配得的真诚合理的敬拜，我们都拿得出来的献给他。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仰望你，因为你是有长久的怜悯跟慈爱，你也有能力保守我们这一些我们自己知道没有办法面对这个世俗的黑暗跟扭曲冲击的人。求你施恩，当我们听到天灾人祸的时候，不要像那些愚昧的人来问你，反而能够在这个时候，在我们还能够蒙受恩典的时候，我们能够反省，我们能够把你配得的真诚以及合理的敬拜献给你。那时敬畏耶和华的彼此谈论，耶和华侧耳而听，且有纪念册在他面前，记录那敬畏耶和华思念他名的人。万军之耶和华说，在我所定的日子，他们必属我，特特的归我，我必连续他们，如同人连续服侍自己的儿子。那时你们必归回，将善人和恶人，侍奉神的和不侍奉神的分别出来。愿主纪念自己的话语，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